跟家长说，就像他这次选大学好了，他就开始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聊天而已。然后他最后选择了七间学校吧，好像是。然后我的角色就是付完钱他去 apply， 我根本也没有去记下来他到底 apply 哪些。那为什么我没有 dig into it？ 其实是因为，如果说我今天做太多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客观，很难让他去做他的决定。就有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大概两个礼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妈，那个你以后不用每天打电话给我了，反正我的答案都一样。”你知道我好难过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我怎么样可以让每天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知道他喜欢那些韩国女子团体了，然后我就非常认真去研究他们，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到后来就是被那个女子团体，然后送他女子团体的 album 啊海报。我很努力耶，很努力要走到他的心里头去。
若此行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梯。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哎，这是跟 Carol 访谈的第二集，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朋友们，建议从上一集开始听。那上一集我们讲很多 Carol 在创业事业上怎么样达到更好，怎么样温柔温暖来在事业上，在人脉上得到更有效率，更有正向的成长。那这一集会 focus 在 Carol 的家庭生活，怎么样一家四口在数位漫游的过程中， Carol 怎么样跟小孩子沟通，怎么样跟家人一起旅行中不断成长，也做出很多必须做的抉择的 trade off 一些选择，让家庭在旅居世界各地的同时也有很棒的成长体验。然后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是 Carol 怎么样跟小孩子沟通，怎么样从孩子身上学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心态。那 Carol 聊到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睡眠的重要，一本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发展。那我们就这一集继续听下去。那我好奇，就是我之前的时候说你去德国嘛，然后你说过在生活化上大家做事方法不一样，那你可能刚开始去的时候你会比较说什么、哦、台湾这样做，或者说哦德国人都这样，那我要怎么样去融入、嗯、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嗯、然后你后来也说就是没有哪个比较好，就是不一样而已。那我好奇说，像你举了一些蛮好玩的例子，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德国浪费的时候浪费的美德，台湾这个美德人家会反而会觉得你说我老吗？我其实会蛮不开心，right？ 那或者说，
对，
提早说生日快乐，其实在德国是不礼貌的，那台湾就会觉得说，哦，我们早点说，就是一定要提早庆生，不能晚嘛，对，这些差异。那我好奇的是，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在台湾本来的文化或是习惯上，是你以前以为是理所当然，但是你去的时候会做一些保留或是舍去的选择，这样？
OK， 所以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台湾人很热情很好客，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嗯、特别是在国外久了的人，你会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特色、嗯、我们可能自己在台湾有时候觉得蛮烦的就是送往迎来太多了，对。但是呢，我讲一个东西，就是我老公那时候他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他每一场我们的朋友的聚会他都是中心，因为他是新的人，嗯，新成员，所以大家对他是充满好奇的，然后都很希望他觉得很舒服啊，一直喂他东西吃，然后一直敬酒这样，然后我们又一直干杯，很可怕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很这个是什么地方，怎么每个人都在干杯，所以他在当时他是觉得非常被 welcome 的，然后很快他就认识了非常多的人。那这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对于外来者或新来的，特别是朋友带来的人，而不是一个就自己跑进来的，而是说比如说今天你 Jackie 你带了一个你的朋友给我的话，我一定会说、啊、你从哪里来的啊，你怎么认识 Jackie 的啊，你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嘛， OK。 但是德国不是这样的，我今天本来跟 Jackie 约就是因为我想跟 Jackie 聊天啊，那 Jackie 你自己又带了一个朋友来，那我们就大家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的那种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这个文化是非常强烈的。那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有遇过非常会照顾每一个人的，但是大部分大抵来说，特别是年轻人来讲，就是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在 party 里面是你自己的责任。好，所以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习惯的，因为第一个我语言也不是很通，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外来者嘛，很明显的看起来我也是外来者，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都会等着被介绍，被等着 出场，因为这是我
懂
们
你
的
意
习惯。
思，对。
对，那我已经在台湾算是比较主动的人咯，因为我做生意嘛，所以我其实很主动，我都是第一个把手伸出去的人咯。在台湾是这样子哦，但是到那里去，我还是有那个感觉，虽然不是非常强烈，也没有到很不舒服，可是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你真的不自我介绍，没有人会来问你耶。好，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后来学习一个调整，就是学习很主动的自己去介绍自己，然后不再等待别人来认识我。那这个就是一个调整，当然，他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或者是可能刚好我遇到的这群人他们是这样，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练习，这样。那到后来，我就其实像现在就蛮习惯的。那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在不同的文化会做不一样的事情。我女儿回到台湾来，她会比较装乖，就是她会安安静静的跟在长辈的后面，然后等着被介绍、被问候。然后在这边的时候，他是主动过去拥抱跟亲吻。对于孩子来说，他马上知道那个期待是不一样的，关系上面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那有没有一些是台湾以前的习惯，然后到德国觉得说，哎，好像比较欣赏他们这样的做事方法？
有，比如说对我来讲，好了，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为女性会蛮常被照顾的。那但是我觉得到这边来，我常常提醒我女儿说，哎，你是 independent strong woman，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孩子是好的，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会形塑，好像这个性别的人或者是这个角色的人就应该是怎样怎样的，那每个文化都会有它的这个部分，但是可能男女这个部分，性别的部分在东方的文化里面还是比较强烈的。那到西方去，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们没有特别把我当女人看。
我懂你意思。对，你在故事里有分享到中东，
那不是我，
哎，
那不是我，但
那不是
是那
你？
个是我家里面的同，
哦，
对对对，是我一
对。
个亲戚。对，我一个
OK，That's
亲
right。
戚，他到中东一个国家，对，然后他
对。
是到那边去做义工的。然后他就发现，就是他要租房子。他本来是住在他们安排的一个地方，可他觉得那个环境有点可怕，所以他后来决定自己出来租房子住。那结果他那个房东呢，其实是很愿意租给他的，可是房东就是需要有一个家里男人的认证。那他因为他一个人在外面，他美国人，一个人在外面已经那么久了，什么家里男人，他想的好吧，那就打给我爸爸。那他就真的就让那个房东跟爸爸对话，那爸爸就必须，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就只要跟对方讲说你是家里的男人，然后你允许你的女儿住在这里，这样子。对，所以他爸爸讲完了以后，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超现实了，又 要一个美国男人讲这句话。
对啊，
对。
不过你刚刚说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明显你是一个外地人，不一样的人这一点。然后我记得你在书里有讲过，就是一开始会不习惯这个点，但后来就是因为你说我记得你说就是训练你的脸皮跟面子，慢慢就可以克服这一点。然后我以前有类似的体验，就是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从台湾搬到香港去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只有待大概3、4个月，因为我虽然很喜欢香港，但是因为语言不会讲广东话，然后很多时候那时候。在香港，如果你不讲广东话，讲普通话的话，可能会被差别的待遇嘛。然后你可能就要么就是说你是台湾人，或是要么就是讲英文，人家才会给你一个比较正常礼貌的对待。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说，OK，这没什么，就是我可以忍，就是没什么，就我自己心态调整就好了。但久而久之，觉得好像这样子慢慢时间的累积，那个压力还是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这样的影响。那
对。
你的想法就是说，OK，就是训练这个脸皮跟面子，但是。就是久而久一直当这个一个外在人，然后你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啦，是因为我在那边很快我就是变成四口之家嘛，对，所以我就说，当你的世界很忙碌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不去在乎很多外界的事情，那是事实，对，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小孩子的需求啊，然后小朋友他们所带来的社交圈，其实就已经让我很忙碌了，所以我常常有时候笑说，我现在朋友额度已满，你知道。就是真的，我没有太大的 eager 的那种心情去交新的朋友。我刚开始到德国的时候，因为只有我，然后还有我先生，所以那个时候的确 会有。然后后来我女儿来，我儿子出生，就是这些事情加进来以后，我就觉得还好。对，这是第一个。所以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核心家庭，像我们这样子到处去走，有的人觉得这样比较辛苦，可是我其实是觉得这样子其实挺好的，因为我们到哪里都还是有一个核心在。对，那但是就是说，你说那种局外人的感觉会有的，会有的。但是讲真的，假设我今天走进去一家科技公司，我也是局外人啊，因为我就是不懂他们的语言啊，我就是不知道我所谓的语言不是那个 language 那个语言，而是说他们这一群的科技人，他们就有科技人他们自己的话题跟他们相处之道。对，那我这个人进去就是格格不入啊。或是说我今天进去一个全职妈妈的圈子，讲真的，我也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在聊的话题就不是我每一天生活的唯一重心，对，所以就是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一定会有局外人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转念，转念就是接受自己是局外人，不要一直想要去 blend in，就是去接受我就是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人，然后我想要来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所以把焦点从自己转到对方身上去，其实就好多了。
你在书里有讲，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几个要做的事情嘛，就是可能先去让自己慢慢认识这个城市，然后找到地方住。但你说的第五点就是找到一颗稳定的心，那我觉得这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说除了接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然后如果自己到这边生活的话，怎么以局外人的身份？不用说一定要融入，但至少一个稳定、安定的心，可以在这边生活。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转念之外，去找到你那个在异乡的稳定的心？
其实我自己很谢谢这10年在国外哦，因为我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是谁？对，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新的人。我们去想看，现在假设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想，你在一个地方住了30、40年，你的生活周遭的人都非常清楚你的喜好，甚至连你所接受的广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报章媒体，它都是因应你的需求跟你的背景而产生的。它用你熟悉的语言，用你的价值观，用你很多的东西去给你很多资讯。OK，可是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因为它的背后价值观的设定可能就是不一样的。OK，然后他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多这些新的人来问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台湾在哪里？然后你在做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这里？就是每天你可能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你一直问自己说，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现在对于我在做的事情，我的信念是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会一直重复的被问到，那到最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到最后，你就会变成说：好，我是谁？然后我从哪里来？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不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以前我是一个只要朋友邀约，我可能就 OK，好啊，这样子的人 OK。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欧洲人很喜欢 hiking
对。
啊，可是我其实我只是，
你还好
对，我还好，但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很纠结，我要不要答应？我要不要答应？我要答应？我现在的方式是这样，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想要去 hiking 的时候，你一定要约我，但是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这
对，
方法
所以
好
我很对啊，就我其实是很坦然的，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我知道我大概一个月一次，我会很开心，去见见大自然什么的。”但是如果超过了，我可能就不行。那我也很坦然这样告诉他，然后他就哈哈大笑一下，说：“对，好，我就一个月约你一次。”对，那这样是不是简单很多？其实就避免掉了很多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要不要答应。那他也避免掉他会不会来问我，觉得让我觉得不舒服。对，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当你越知道自己是谁，越自在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其实我所谓的就是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 center，你就到哪里去，大概都差不多。对，所以我其实我在比较早一点点，就是刚到欧洲的时候，我就比较会变来变去，就是我好像要 adapt 它这个，然后又要 adapt 我自己的传统，然后就是会在那个中间一直在我在做选择。但是我到现在我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但我觉得这很难，因为我们现在人都有选择障碍。 我们社会游牧的人就是会 optimize for 你的 optionality 嘛，你越多选择权，你生活可以过得越自由。但越多选择权就代表越快乐吗？不一定，因为你会
不一定
太多选择，反而让你更不快乐。这是有科学证明的，哎，这个 choice paralysis。那你在你有很多选择 ，right？ 虽然你有小孩是你的 center， 你的家人是你的 center， 但是 beyond that， 除了那个之外，你还是有很多选择啊。就是你跟你老公在 Valencia 住下来，也是相对。我想也是经过很多不同的选择嘛，你之后看到，我记得你们看到 Barcelona，然后最后选择在 Valencia， 各种不同的因素，
对，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 commitment issues 或是choice paralysis？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对你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常问我自己说，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对你来说，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OK， 比如说你选房子，你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你选学校最重要的三个事情，跟因为大部分人就像我说，你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你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对
不对？
对，
你不需要，对。但是当我们住到外地的时候，你太多选择了嘛，所以我连国家都可以选，我连住的地方都可以选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就告诉自己说，好，那我的三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在书里面就写说要认识自己。那我的三个很简单，第一个我要在海的旁边，那已经删掉很多了，马德里就不行，
对，
对不对？
嗯，
然后德国很多地方都不行，
嗯，
然后北海那种太冷的不行，我要温暖的海边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气候好，
嗯，
气候好就是我不要什么四季分明，我不要有冷到死的冬天。那这个然后有没有对错的好坏？没有嘛，因为这个只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情。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安全，因为我有带孩子。
对，
就是安全啊，还有就是他健保这个部分。对，就是我要住起来觉得很安心。
可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地方也很多啊。
对啊，所以其实但是他已经 narrow down 了，他已经 narrow down 很多。比如，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又要加上说，我们希望在欧盟里面，
对，
因为在欧盟里面比较方便，
对
对，然后加上离德国家人比较近，
嗯，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在欧盟里面，选择就少了蛮多了，
对。
对对啊，那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后面的几个 priority， 比如说小孩的学校啊，啊这些就是其他的生活水准啊，这些东西当然还有，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它就可以帮你去做了很多决定。
对，
那例如说交朋友，我也有我的三个
哦，可以分享一下吗？
第一个要善良，
对，
对我没有办法忍受那种看到人家受伤会笑的人，
嗯，
对，就算是你的敌人，我没有办法忍受。因为我觉得这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是跟善良的人交往，然后第二个是快乐的人。我觉得因为快乐是很怎么说，当然他人都会有高高低低，我是说整体来讲，这个人他其实是正面的，然后他会懂得让自己开心的。因为我就说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耗能，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喜欢对这世界上有贡献的人。就他在做事情他是有信念的，比如说你做这个 podcast， 你有信念，我看得出来你是有信念，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对你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同时之间你是帮助到很多人的，那我觉得这个三个是我的 priority。
我觉得很棒耶，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交友圈就是没有那么 intentional， 可能是同学朋友的朋友就这样变成你的社交圈，但当你在一个可能在国外可以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很多人，很多选择。那你这样去 narrow down， 甚至主动出击，
对，
就可以非常 intentional 去把你身边 surround 你的人的品质拉很高，
对，
对吧？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住在同一个地方很久，你不是游牧，数位游牧也应该要做，但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或没有想到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所以你就会不自觉的 surrounded by wrong people。就像我其实在一开始我到德国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谁来了，我而且又很一个要交新朋友，
对
对，谁来了就去花时间就去喝咖啡就是什么的，然后当然很多会变成是哦台湾来的你都会主动啊，或者这样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交友圈，但是后来我都发现说 对很多人很重要的 hashtag，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条件，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我不是很介意这个人他的国籍是哪里，或者是我也不是很介意这个人他是男的女的，他的性向是什么，然后他职业别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要身为朋友，就是你要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很安全、很愉快，然后在一起你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就像我用这3个条件去，特别是在西班牙来以后，去看我们现在是完完全全有个堡垒，你知道吗？我们生活是被这个7、8个家庭给包围跟保护的。我有任何的需求，我完全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我有这么多人，他们有 local 的，也有外来人，有比我们早来的，比我们晚来的都有。但是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积极正面，非常善良。而且他们在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棒的人，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很安全在这个地方，对，
对啊，而且你的第3点是比较少人会提到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世界有贡献的人。我觉得这个你列出的条件，相对的也反映出你自己对自己的期许。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镜子。
因为你要认识这样的朋友，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有点困难
对啊。
啊。所以，对啊，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哇，这些人都好棒啊，这样子啊，那也很好啊，所以就是。你跟比自己更厉害、更棒的人在一起，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啊。像他们都会付出很多啊。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年出国的时候，都有朋友帮我们看家里。然后他们在我们每一次在我们进门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弄好那个布条、气球，还有在冰箱里面买那个西瓜切好的，然后欢迎我们回家。你就觉得。Oh my god！就是朋友可以到这种程度，就是疼你到这种程度，那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那就是他们，他们没有特别想要讨好你，或者是因为他的职责所在或什么，没有，他并不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人要期望他做这些事情，他也没有被付钱做这些事情，可是这就是他，那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是
对
吧？
，very inspiring，对啊，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点蛮有趣。就你刚刚说会选出3个你的 priority，right？不管是交友或是在选地方，然后其实有一点，这个有点是一个 pivot，同时也是我书里有讲到，就是那时候你在汉堡，然后你后来搬到 Valencia，然后帮小孩选学校这件事情啊，因为刚开始你们还没有沟通过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你们沟通很多不同的选项，很多不同的
对。
东西。然后你跟你女儿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你们虽然没有在汉堡那边上学嘛，后来是到文莱斯坦那边去上学，但因为沟通过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们家长 priority 是什么，然后女儿自己看学校的时候的 priority 是什么，所以那时候你们只要看3个学校，你就马上很轻松、很快找到选到那个最适合你们的学校，因为你们知道你们 priority 是什么，然后也沟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棒。然后就是有那种 priority 的，会去这样子想事情的方法很棒。那我想问就是。我觉得这点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有趣点是你们问了你的女儿的 priority 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东方家长会比较少做的事情，会是说哦，我觉得我们爸妈觉得这个学校好，就去里面上，然后可能也甚至不会问小孩的意见，right？然后你们是一个讨论的过程，然后他的 priority 跟你的 priority 之间去做一个衡量。那我好奇的是，你们在女儿的 priority 跟你们的 priority 之间，如果有地方是不一样的，你们怎么去衡量？你是不是？把两边东西文化的一些很好的地方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 make sense 吗？
我懂，我懂，你说是去巴塞罗那去看学校，我们那时候
哦，
看了
巴塞
八
罗那，
个学校，
不是汉堡，对。
对，我们那个时候要从汉堡搬到西班牙的时候，我们本来是选要去巴塞罗那，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学校，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汉堡的时候时间有点赶呐，那德国的国际学校又不是很多，我们也当时知道他不会在德国待，我们不会在德国待一辈子，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当地的学校，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没有很多，我们就很快。就决定了，但是到巴塞罗那来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要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学校太多了，有各种不一样的花招。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看了那个体育的学校啊，就是专门培育体育，因为我女儿是运动员，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专门培育科学家的，就是完全没有课纲，说各种各样的。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德国没有想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是那就都看看喽。好，那我女儿这个部分跟我蛮像的，她也很喜欢去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 我们就去研究了。但是后来你说到，就是有没有一些选项不一样？会啊，当然会啊。女儿会去看干不干净、漂不漂亮，然后厕所啊，就是男生帅不帅啊？对，就是类似像这些，然后制服好不好看啊？就是小孩子当然会去看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学校是他要来念的，所以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也会觉得很重要。好。因为他要快乐，我才会快乐。
对。
他如果不开心，我不会快乐的。那我觉得父母经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迷思啦，就是你觉得说，因为我们比孩子老，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哎，应该要怎么选择，其实是错的。其实我觉得，尤其在现代社会，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是事实，在上一代，因为那个时候10年才一个迭代。对不对？才一个更换一个世代，但是现在你可能两三年就是一个不同世代，每天都有不同的科技在进行，不同的世界事情在发生，所以我真的不敢说，我比我女儿知道她应该怎么做选择，我真的不知道。对，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女儿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她会不会快乐？OK，那个 vibe 是不是会让她成为最好的她？
哦，
这个是要去想的。那这个 based on 从他很小的时候，你对他这个人的认识，因为你去想看，我们这个小孩出生以后，其实他也是第一天认识你，你也是第一天认识他嘛，对不对？然后他是什么个性，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是慢慢学嘛。那他也是慢慢学着认识他的父母亲，然后到慢慢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慢慢知道说，甚至是他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他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OK，你会知道。然后你会知道他喜欢出去玩的时候做些什么，什么样的旅行让他愉快，什么样的学习环境让他快乐。你这个，如果你花点心思，不是太难的，因为每天都在一起，是不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时间都被功课写了没，考试考怎么样去占据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去聊天。那我觉得我跟我女儿还蛮花很多时间在聊天。
很难
我常
得。
常问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一样，你就会去有你的想法，然后你丢一些问题出来，然后他就会回答。他觉得很自在，觉得很安全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他的想法。所以我慢慢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一种手感，走到一个学校里面去，我大概就知道说会是怎样，很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OK，哇哦。
但是这个是经年累月的。这个跟心理咨商不一样，心理咨商是你坐下来，然后你问问题，了解对方，跟很短的时间之内要给对方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可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你看这样20年，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还老是猜错的话，那是不是有点蹩脚啊？我已经做这工作做20年
我觉得重点不是会不会猜错，但重点是大部分家长都知道，都猜得出来。但重点是他会去愿意去猜吗？他就照自己觉得对的方法去控制或者去指使啊？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重点，其实是这样子哦。他任何的一个决定，他背后都是有个价值观在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会一开始会先说，很多的父母亲是认为自己比孩子懂得做对的决定，所以他才会想要去控制孩子的决定。他去控制孩子的决定这件事情，他是有一个背后的假设在的。假设就是我比你懂得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我知道什么对你比较好，你不知道。OK，这个假设的前提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当然会去做那个决定。但是如果说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我已经把我孩子教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他知道他自己在哪个地方，他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表现，然后他知道他的未来要往哪里去，我就把他放到一个会让他做最好自己版本的他的地方。所以我还是会有一个我的筛选，比如说我不是什么样子的学校我都觉得很 OK，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假设这三间都不错，但是他觉得哪一间是最符合他的个性或者是感觉的，他也觉得他 OK 的，那我就会以那个为前提，是这样。我跟家长说，就像他这次选大学好了，其实我被我妈骂得要死，他就是说我怎么会都不知道，这样，因为他就开始选择的时候。我就大概跟他大概稍微，我们就是聊天而已。然后他最后选择了7间学校吧，好像是。 然后我的角色就是付钱让他去 apply， 对，因为都要很贵，然后付完钱他去 apply， 我根本也没有去记下来他到底 apply 哪些，他有给我看啊，那为什么我没有 dig into it 的原因哦，其实是因为你知道家长是这样子，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说我今天做太多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客观，很难让他去做他的决定。
好，
因为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不好，你开始有判断了。那我宁愿是他拿出他的 top three 给我，然后我再去做功课就好了，或者是甚至他都决定了，那我来看一下确不确定这个 OK。那到最后，其实我女儿很清楚，她知道她喜欢什么样子的大学，比如说她就喜欢 university， 多过于喜欢 college。
嗯。
因为他觉得 university 里面各个不同的学科都有，还有很多的社团活动，那那个就比只是去拿一个学位的学校适合他。
对，
那因为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了解他自己嘛，所以为什么了解自己很重要，他了解他自己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会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所以到最后他其实做的决定大家都没有什么悬念，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嘿之类的东西这样子。
哇，这种通常都是家庭就是革命的爆发点，就是些小孩跟家长的 priority 或是 preference 不一样，然后啪爆炸大吵起来。
对，其实有一个蛮大的重点，是因为我觉得要从大概十二三岁就开始让孩子去学习自己做一些决定，因为我也在他做决定的过程里头去认识他，因为从他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的 top three 是什么。OK， 好，然后他也会从这个过程里头对自己产生一个自信，就是我是一个可以做出好的决定的人。然后他也会更紧张、谨慎，因为他自己要做决定要自己负责啊，他没有办法说都是我妈妈要我做的。那慢慢他也就对自己这个做决定这件事情有他自己的想法、能力和自信。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时候会爸妈会想要 interject， 或者去 interject 你的 values。
嗯，
对。如果说假设来那个女儿选学校说，哦，我这边学校男生最帅，我要去这边，那爸妈就会说，哎，等等，你这个价值观是不是哪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哪个地方去 interject， 然后去注入一些？
我们家里面在这个话题上比较不一样，因为是因为我会告诉他说，哎，这个蛮可爱的。然后他就会说这个还好而已。
好，那个就是不是好例子，但是你把
你
名字。
我懂你的意思。
你什么
是
衡量什么时候该进去说 no？
对。我不会说 no， 但我会拿出来讨论。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其实我是一个蛮唠叨的妈妈，我说的那种唠叨就是我其实还蛮常讲一些我的想法。
嗯。
因为我要你可以讲你的想法，我也可以讲我的吧，对不对？那我会讲对这个世界观，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都会讲。那他有时候也会，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什么 CNN News， 然后他就会传给我，然后告诉我他的想法。像他之前对于伊朗那边的女权，他就非常的激动，他有很强烈他的一个想法。那我就支持他，我就是说，他问我说他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在学校做，因为那时候他人在台湾学中文，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在学校倡议啊，你可以学校如果有一些这样的活动你可以去参加，或者是领事馆有一些什么样活动，对啊，你可以去看看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彼此中间有这些聊天吧，那你就是作为一个长辈，我觉得我比较当是学姐的态度吧，比较不会把她当妈妈的态度。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样不好吧，我也会对她发飙吼叫也是会啊，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中间那个信任基础还蛮够的，她知道我今天会有这些情绪反应是因为她真的踩到我某些地雷，例如说我不知道她安不安全这件事情是会让我非常焦虑的，我就告诉她，我说当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安不安全的时候，然后那时间又拖得有点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没有办法好好放神，然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悬在那里，星星好 OK， 星星好，就是想一下我的感受这样。那几次以后他就会特别注意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沟通倒不是说我骂他，而是我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那同样他也会解释给我听我有哪些动作是让他不舒服的。
哦，
对，
哇，OK，哇，
因为我女儿她不是一个非常 academic 的人，她不是一个那种学霸。那我从小就是读书起来的，所以其实我在这上面有很多的纠结，就是我觉得说，其实我也会觉得，哎，你这样读书也太放松一点。他那时候在高三的时候，还是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六都出去 party 啊。然后一直到最后两个礼拜吧，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拜托一下。
哇”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前提就是在于是他跟我不一样，他不需要跟我一样才是好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价值观前提。我说我的价值观前提是，如果我女儿跟我一样就好了，那我就会去做很多的干预。但是我的前提就是他和我不同。并不一定和我一样就是好的，像他这样子也很好。
嗯
，OK， 那我这个价值观前提下去之后，我就比较不会用一种干预的角色去做，而是比较是说，我觉得你 have fun is good， 但是你要记得那个结果对你的代价会是什么。
嗯，我好喜欢你这种多人包容的心态，很谦虚，因为一般爸妈都是一个我比你懂比你多，然后你的心态是我可以从你身上学习的一个角度去跟孩子沟通。互相学习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很健康很珍贵啊！不知道你爸妈怎么跟你是怎么样的模式，我相信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前卫。那你怎么在你成为妈妈的时候不用长辈那一套来对上你的小孩，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还是你 intentionally 哪里学到这个心态？
其实是非常认真用力学的、
哦、真的吗？
应该是说对，
所以本能会想要，本能性的会想要就是管那样、嗯、像爸妈那样。
嗯，也不是 OK， 应该是说我从小是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长大的，也就是说，爸爸赚钱，妈妈教育我们。那么我妈妈的教育就是你要把每件事情做好，等等等等的。那我一直都是就是，就这样上来。我不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就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符合这个期待，然后就上来的。所以其实我就会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其实这样子也蛮好的，就是这种。但是我心里面也知道，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在当时我成为妈妈之前，其实是很紧张的。
嗯，
我在我19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那后来就是在我成为母亲，我27岁成为母亲，在这中间过程，我跟我妈妈有非常多的争执，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好的 trainer。
嗯
，OK， 我妈其实把我教育的或是培训的很好啊、在各方面的能力上，但是我们的关系却不是很深入的。她不是很清楚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不知道很我然后我们有心里话也不一定会告诉对方、那一种的，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教练跟一个球员这样子一个关系。那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关系，我想她也不喜欢 OK，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当我怀孕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我想要留下这个孩子，但是我绝对不要做我妈妈那样的妈妈。我现在这样讲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对不起我妈妈，可是在当时是的确很诚实的来说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非常认真的去堆叠去建筑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这件事。嗯，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都会说我太认真了，对，我每一个沟通我都要想过，我要反复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想，我这样讲是不是好，我那样讲是不是对，这样我这样的价值观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传统影响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缺点，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的走到他心里头去，而不是只是觉得我在跟他一个建议。 OK， 所以我想很多，然后当然很累，但还好我很长时间只有一个，所以就是这11年的时间里面我做了非常多这样的功课。那后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那个时候我先搬到德国，那我女儿那时候还在台湾，她跟我妈妈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我每天打电话给她，因为我实在太想她了。我如果那天如果网络出了问题，或者我没有办法打给她，或她没有接电话，我会爆哭的。
哇、oh, wow. ！
是因为你就知道我跟我小孩是非常紧密的。然后我每天打电话给她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就是那你今天怎么样啊，在学校做什么啊，她就是哦，学习玩耍，就这样，就是孩子嘛，孩子就是要很珍惜你跟孩子可以每天就是身体接触的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喜欢什么样子的卡通，或者是做些什么样的娱乐，我都不知道，我只能透过电话。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有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大概两个礼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妈，那个你以后不用每天打电话给我啦，反正我的答案都一样。你知道我好难过、
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我怎么样可以让每天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知道他喜欢那些韩国女子团体嘛，然后我就非常认真去研究他们，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去认识每一个成员。大家知道这有多难吗？
没
因为他们
对，
长得都
都一
一
样，
样。那我去认识每一个团员，就跟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他喜欢哈利波特，他就每天给我考试，我每天去背那个咒语。
天哪！
然后到后来就是背那个女子团体，然后送她女子团体的 album 啊海报，然后我慢慢开始变得有话聊了，因为我们就开始聊，就从她喜欢的东西开始聊，我很努力耶，很努力要走到她的心里头去。然后到后来，他开始自己会打电话给我了，
这多久
然
时
后
间
后
了？
来几个月吧，几个月，他快半年，对，然后他就开始会自己打电话来，然后开始跟我讲话，然后开始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打电话来，然后后来当弟弟出生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要搬过来嘛，然后我们就正式就在一起，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可以跟他坐下来聊天的时间，我都还是一样，就是那一段时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学到很多，就是原来小孩也是要这样认识的，就像你去谈恋爱一样，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哦，比如说这个人喜欢男主角喜欢车子，那你有开始去了解车子的其他部分啊，女主角喜欢比如说喜欢这个品牌，你可以去认识他，这个就是一个谈恋爱的时候最美好的那个部分吧。
对，
那很多人，他就谈到手以后就忘记了嘛，就好烦哦，又要讲车子，不要再讲车子。对，那可是孩子跟我之间，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变，他每一个阶段都在变，所以我就一直在了解说，那他现在在做什么？那我后来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心说出来，我不要只是说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想法，我要把我的心说出来。就是比如说，像今天我就传一个讯息给他，我说今天是你大学生活正式开课的时间，然后希望今天都一切顺利哦，好，然后我也很想听听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很想你哦，希望一切都很好，这样，那就是把我的心整写出来，不是写开学第一天加油哦，成绩都很好哦，付这么多钱你应该 对，就是要把我的心，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对，
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那个当你女儿可能开始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你的那一刻，你应该很感动吧？应该很开心啊！
对，
我觉得哇，而且你背后做了这么多努力跟功课，慢慢去把这个洋葱剥开嘛，是这样讲吗？一层层的剥开，哇、哦！天啊，这很了不起，很不得了，对
对，其实当然，我会觉得不一定都要这样当妈啦。有时候我觉得这样也蛮累的，对。但是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尤其像现在又生的不多嘛，就一个两个，对。然后人生里面有一个责任是上天给的，然后好好把它做好也不错，对。
就很看得出来，你是一个 family，是你人生的一个 core value，然后你的是可以说是你的 calling，你的 mission，就是你对社会世界的贡献，就把你小孩照顾得非常非常好，让他们成为一个最好的他们。我觉得这个非常伟大。然后这是一个小 paper，因为你在书里讲到，你很喜欢听成功的人他们说他们失败的经历，因为对你很有帮助，然后同时给你勇气去完成你想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些 role model 或者很成功人士的背后，他脆弱那一面，或者他经历挑战、失败或是黑暗、低潮那一面，通常是他们最表现出他们的一个 character，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values，让他们可以面对走出来。那用同样你喜欢问这个问题来问你自己，或我来问你，你会想到什么？就是你会怎么样去回答？
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啦，很多妈妈或者说很多朋友喜欢看我的文章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还蛮跌撞的欸。我并不会太多去描述细节，因为有的时候那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故事，我就不会去写太多细节，因为他们并没有同意被写，对不对？但是我的确不管在私人的生活或者在工作上面，其实都会有蛮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糟啊，会觉得。我真的可以吗？或者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面对前一段婚姻的时候，我也走过这个，对。那或是说，当我小孩那时候在台湾，就像我现在轻描淡写讲过去，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到后来就是， 像现在开始新的事业，也是一个就是完全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学就是会付学费，会有做错决策的时候，然后也会就像我说，我背上都是刀，有的时候被捅啊，被利用啊，或是被当假想敌啊，类似这些，其实都有都有。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其实我会把我的一生当做我和一个 higher power，不知道这么讲，有的人或是说神，有的人说上天，有人说宇宙，有人说神明，有人说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会把它当做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一生他给我的这些，不管是烂牌或者是我把它打烂的牌，可以变成美好的事情。我其实，尤其是最近会有这样更强烈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照顾，不管从我想要让他照顾我的人，或者是我没有想过他会提供给我照顾的人，我都得到了很多的照顾。那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都是被赐予的。我甚至被我女儿疼爱很多。就这次我去苏格兰，其实他，新生活刚开始，他其实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什么的就出去玩。可是他带着我走了很多地方啊，然后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他还请我喝了一杯 whisky。对，那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些美好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那我就会去了解，那我可以再为别人，或者是为这些人，或是甚至更多的是，我可以为这个世界，我的存在是什么样的价值，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但讲起来好像很清高啊，或者什么，其实没有，其实是非常血淋淋的。也就是我如何从很踏实的每一天吃喝拉撒睡里面，尝试做同样的事情，用不一样的方法。我可不可以，例如说，我今天要谈下一个案子，我可不可以不是只是讲价格？我甚至不是只是讲商品，我可不可以讲故事？我今天同样要进一个产品进来，我可不可以不要只是看毛利率？我可不可以看品牌精神？那我今天同样要推一个行销的方案，我可不可以不要只是讲这个东西会多便宜，打几折？而是我可不可以讲更多的是我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悬啊或深啊，可是它没有，它就是每一个抉择，每一个生活里面，我要写一个文案的时候的下笔的抉择，我今天要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一个背后价值观的抉择，我要讲什么，我不讲什么，我要怎么去跟人互动，这个都是一个每天的抉择。那每天一点点的抉择，到最后它就是会成就你的一生看起来的模样。所以你说这些难过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些很多难过的？我每天都有很多难过的事情，而且其实你如果很仔细 follow 我的人就知道，就是其实我每天大概都会写一些微博的代记，只是我不一定会描述很多细节，但是我其实会很明白的让大家知道，就是 I'm suffering，但是我 try to use another way，我尝试用另一个角度，把它当功课，把它当祝福，甚至，
所有的困难，如果你用了祝福的方法去面对它，就那个心态、信念就转变了。
对啊，对啊，就比如说，你如果遇到一个商业上面挑战，好了，你就想说，他现在是要让你变更强，或者要教你一些新的东
那
西。
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回到就是作为父母这一块，你小孩让你最骄傲的一刻是什么？然后也可能相反的，让你最挫折的那一刻是什么？
我先讲挫折的好了。挫折的就是，你明明已经给了他许多，他却觉得自己还不够。
却觉得自己还不够。
对，例如说，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讲说，她就是没有那么聪明，那你就会觉得说，第一个我给你很聪明的脑袋，这我确定，OK。第二个是，第二个是说，其实你拥有很多其他东西，聪不聪明这只是你一个借口而已。对，就是对，就是内心很多的 OS，我有很多，我真的不爽。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我只是比较懒，OK。那我就就是当别人当小孩，就是很想那种就是软烂的时候，你就对，就明明他拥有这么多好的东西，你会觉得 怎么可以容许让自己这样会有那个时刻？对，我想很多爸妈都有这个时刻啦，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妈妈朋友也是啊，就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或者是不想要，或者是他就软烂了，躺平了，那个时候，对，会生气，
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听到你这样讲，我会想到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时候觉得自己不足，虽然我们爸妈也给我们很多，但我觉得你小孩都经历很棒的人生体验，就是从小就30个语言，然后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生活过，然后你说过嘛，女儿在亚洲也可以融入，在美国也可以融入，在欧洲也都很融入，就是有这样的世界的一个，就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多人讲的3个语言：中文、英文、西语，你小孩都会，所以他以后在世界上可以沟通的人数是比任何人都多的，所以我觉得这小孩用了这样的成长环境真的是很幸福，很棒。
可是这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你可能会觉得说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对小孩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啊，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我就是没有比人家好，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孩子他就是那是很自然的，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一件事，或我们很害怕做一件事情，不想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觉得说，我的条件不如人啊，所以我当然不能做。那这个东西听在父母的心里面，其实是真的蛮痛的。我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努力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嘛，对不对？那他却觉得还不够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有点，那是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现在都会禁绝我自己跟我父母亲说类似的话。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感恩也是来自于我不想要让对我好的人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已经那么努力的想要让我的生活过得这么好，这么想要照顾我，可是我却觉得说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那就我觉得这个是太不懂得感恩了吧？对，所以总之啊，就是有时候当孩子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孩子嘛，我当然就会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只是想找个借口，然后我就会很不爽。对，那但是同样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让我最骄傲呢？就是他们懂了，他看懂你，他懂得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么幸福。那个时候让我觉得最骄傲，不是他完成什么事情，而是他懂事了，知道说他今天能够有现在的生活，其实是全宇宙、全村庄所有的人的支持，所以当我的孩子对我的父母很好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开心。当我的孩子他知道要对我们贴心，会帮我想，甚至只是很简单一句，比如说我今天我接我儿子回来，我问他说："你今天怎么样啊？"他讲他的，然后他会说："妈，那你今天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时刻，最骄傲的时
哇
候，就
，so
是
simple！
我教了一个懂得问别人"你今天好吗"的人。
对啊，这么 simple 的一个互动，其实
不容易耶，
真的。
不容易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别人对我们的问候跟关心，可是特别一个孩子来说，他会去想到他的父母过得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觉得值得了，这样。
那我想再问，就是我们常会讲很多不同的书，然后你也写过了6本书，那有哪几本书在人生中对你影响是最大的？
哦，这个有点硬哦，我说出来我的答案。第一
哦，
本呢，是为什么要睡觉？
然后喂，Why we sleep？我知道 ，OK。
你要去看哦。昨天我已经有小小提醒你哦，你太晚睡觉，太早起来了。
哦，对对对，对了，对，你是超贴心的，
我 是不是老妈子？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要多睡觉。你这本书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本科普的书，可是它其实我都觉得它应该列入高中生必读的书之内，因为它其实是转变了很多你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熬夜是因为想要把事情做好，可是其实你想把事情做好，应该去睡觉，因为你明天你做的决策会更快速、更清明。你会做更多更好的决策，然后你会人际关系更好，所以你会花更少的时间去跟人解决这些吵架啊，或者是出彩的这些问题，然后你出错率会变少很多，好，然后你的记忆力会好很多。就是这本书，我觉得每个台湾人好像应该都要看诶、
我看过这本书，
欸。
对，我很喜欢，对，因为大家都会讲说8小时很重要，然后早睡早起，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把那个差别用很明显的数据，让你看到说，哦哇，我这样不睡的话，真的
没
是
错，
毁了自己的一生这样。
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警示的，对，所以我现在都会告诉我自己说，当我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去睡觉，
嗯，
然后当我觉得说好像有烦恼的时候，然后去睡觉，
嗯，
这样，对，
啊，
这个是帮助蛮大的，每天都睡七八个小时，这很重要，嗯，对。那再来的话，第二本书是21世纪21堂课，哈拉瑞的
哦，Harari，
对
对哦，你有看他本来的 CPN 那本吗？
有。
OK，
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是21世纪21堂课，是因为我可能就像我说的刚刚讲的这个宇宙观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都要知道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地球现在最重要的议题是哪些，那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同时解决这21个议题，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朝这个更好的世界迈进，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的地方，对。
这本我还没看，但我看过《Sapiens》。
嗯 ，OK， 它有人类大历史，也是蛮好看。但是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就是我喜欢去看它怎么去分析，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去分析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事情。而且它里面写的很多东西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包括它里面讲到那个无用阶层的事情。
嗯，
你如果用它这个历史观去看现在社会上面发生很多的问题，甚至政策的一些彼此之间的抵触，你会去看到很多心得，然后我们身为一个小小的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事业，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做些什么样的实验或是努力，
所以会让你看到一些比较未来的趋势，然后在现在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整准备这样。
对对，
嗯，
就是 What can I do today， yeah，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写到还不少。
有一个例子吗？就是 AI 吗？还是
不是，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什么无用阶层这个部分，
oh, okay.
他在讲到是说这个世界开始越来越两极化嘛。OK， 就等于说精英分子有钱有知识，而且越有钱，然后越有知识，当到最后他们还掌握了医疗科技。OK，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浪潮，基本上他直接懂的人其实都是某一群人。Right，
嗯，
都是某一种教育程度，或是你要有那个教育程度，你要有那个社经地位，你的父母亲要有这个社经地位。那所以其实他就是越来越偏，然后一大群的人，其实他们其实是被影响，但他们却不懂为什么自己会被影响，
嗯，
为什么会失业，为什么会感觉到哪里都不得志。
嗯，
这个状态你可以看到在各个国家，现在欧洲也是越来越严重。OK。那当然第一个想法就是如何不让自己落入无用阶层，如何不让自己的孩子落入无用阶层，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 of course。 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职场上面，我的工作上面，我如果遇到了一个抉择，无用阶层发生的时候，像现在不是 AI 非常的夯吗？然后 Canva 很好用吗？
嗯
哼，那你想美工怎么办呢？
嗯，
如果美工没有一个真正背后他自己设计的理念，他只是一个做图的人，那他很快就被 Canva 取代了。那 Canva 现在还跟 AI 搭在一起。
对，
你以我企业主小型企业主来说，很简单，我就自己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然后他自己到我的 Google Drive 抓图，很多东西都可以出来嘞。
嗯，
我做一张图可能只需要10分钟，可是我还有一个美工，如果我告诉他我要什么，然后那他再出来，没错，他可能更好看。可是大家知道现在的 social media， 我们使用图，你大概用3天吧，
嗯，
顶多3个礼拜吧，
对，
是不是？
对。
那像这样的人是不是就很容易失业？
对，
对，
嗯。
那依照这样子一个做法，那我要如何因应？我要做哪一个抉择？是我要 hire 更多的美工吗？那当然不会是老板做的抉择，但是我要如何执行来让这个社会是平衡的。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包括税收这个部分，为什么 elite 的人要去付税？因为他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平衡嘛。对，他就讲到这个基本收入啊，
UBI，
它里面提到基本收入这个事情。对，那我不想去讲太多我的 position， 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大家去看，然后你去得到你自己的观点。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给你 solution。
OK，
因为 solution is up to us。
对
OK， 昨天我看黄仁勋的一个 interview， 他里面也讲到说，其实 technology 每天都在变，
嗯，
但是要最后有一个 total solution，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 solution， 它需要 decades， 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然后你必须要有那个手感去知道未来会往那个方向走，才是 好的，你才能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有的科技。那我觉得，当然，因为我不是科技人，所以我就是只能够哇这样子。但是我可以理解那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形塑这个人类社会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去。我们现在要选择什么样子的政策，什么样子的制度，都会影响到后面。那每一个制度的形式，每一个法条，它背后都有它的假设。对，那我们要坚守原来的假设，还是我们要改变这个背后的假设呢？就例如说，过去人类认为一夫一妻制才能够被放进法律嘛，那我们现在假设是不是改了？所以就开始影响到法律的更改。但是还有很多，包括女人该留在家里带孩子吗？在过去有很多的政策是把女人留在家里的，因为你会算一算以后，你税啊什么各方面算一算以后，然后再加上同工不同酬的状况，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妈妈留在家里生三个孩子是比较赚钱的。那这个它都是基于背后的一个理论假设所得出来的一个政策。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都改变了，我们是否要来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这些的政策该怎么样调整呢？那我在欧洲这边看到，特别在德国看到非常多的全职妈妈，就是因为他们原来的政策的设定，就是让你在家里生三个以上的小孩会比较赚，会比较省钱。那这个东西在现代的社会是不是埋没了很多的女性呢？好，那所以类似像这些，它都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抛出来。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给我很多像这样，我喜欢这样的书，就是丢很多的问题。那解决之道每个人不一样，你可能 take 不一样的 position 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先认知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它会让你思考、反思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对，哎呀，我讲这个太多了，我讲的太严肃。我老公常跟我说，你可以不要在半夜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我常半夜就跟读书心得报告，我就会开始丢这些问题，这样对。
谢谢收听跟 Carol 访谈的第二集啊。那时候本来想找 Carol 聊他的书《数位游牧》，但因为刚才对 Carol 的创业过程啊，然后还有他怎么待人处事，觉得太有趣。那后来到第二集的亲子关系、家庭生活，都觉得太有意义、太有味道。然后就一直到后来发现，完全没有问到关于他的书的问题，所以又约了 Carol 录了第二次，应该是史上我们最短时间内录第二次、放第二次的来宾，所以。这一集就会专注于 Carol 的书里面的生活，然后访谈内容我真的超喜欢，从书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延伸到一些游牧生活会遇到的挑战跟现实的考验，最好跟最糟的体验怎么样去打包行李，然后怎么样在想要游牧的朋友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探索，在现有的状况之内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只是短期，而是长时间有个目标慢慢往更多的，不一定是游牧，可能是只是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去前进。那我们讲到说，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在每个不同的地方，不管是长居、短居、旅居，都达到最大最大的收获跟最棒最棒的体验。那我们下一集一样，下周一早上5点半准时上线。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 IG 的朋友们，可以上电梯左边 left side escalator 点 Jackie， 然后帮我们上传你听这个 podcast 截图，然后标记我们，也分享给一个你觉得也会喜欢这集的朋友。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淀粉社群，如果你还没听过的话，是一个帮助大家自我成长、互相督促的大家庭，所以欢迎来我们的 Discord 逛逛，也欢迎订阅支持这个 podcast 跟加入这个社群，让自己除了听到这些自我成长理念之外，同时可以有好伙伴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